这一回，汉斯·卡斯托尔普同主人和他的女伴一起上车。他身边坐的是同一切崇高之物无缘的善良的菲尔格，对面正好是这一对人。在回院的路上，他们几乎一句话也不说。命希尔坐着，下磕下垂，两只手掌放在旅行毛毯上。他的膝盖同克拉夫基亚的膝盖都用这条毛毯盖住。在塔姆布里尼同纳夫塔在马车经过道路和水路以前就已经下车，并且分手。维瑟尔一个人坐在第二部马车上，车子沿着环形车道一直在山庄的大门前停住，那里人们相互道别。那天夜里，由于内心的某些骚动，他的灵魂对此一无所知。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睡眠变得又浅又短，因而凡是同山庄疗养院日常宁静的夜间生活稍有一丝差异的任何变化，一点极其轻微的动静，以及远方几乎觉察不到的走动声，都足以使他苏醒，使他从床上坐起来。当两点钟刚过，有人敲他的房门时，实际上他已醒来多时了。他立刻回答，头脑清醒，反应灵敏，显得生气勃勃。原来是病房里执勤的一个护士在叫他，声音尖而犹疑不定。护士受肖夏太太之托，要汉斯马上到二楼去一趟。汉斯精神十足地说愿意遵命，同时一咕噜地起床，匆匆披上衣服，用手指掠一掠额角上的头发，不快不慢地走下楼去，心里吃不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汉斯发现通往匹佩尔·科恩客室的门和通往那个荷兰人的卧室都敞开着，灯光通明。两位大夫，米伦东克护士长、肖夏太太和那个爪哇侍役都在那边。这个侍役所穿的衣服与平时不同，穿的却是一种民族服，是一种袖子又长又宽，像衬衫那样阔条纹的短上衣。下身穿的不是裤子，而是一条颜色花哨的裙子，头戴一顶黄布做的圆锥形帽子。此外，他还佩戴了一个护身符作为胸饰。他站在床头左方一动也不动，两臂交叉。床上 Peter Piper Corin 仰天躺着，双手伸开。走进房来的汉斯看到这番景象，面色苍白。肖夏太太背朝着他，坐在床脚边一把矮矮的安乐椅上，胳膊肘支在羽绒背上，一只手托住下巴，手指埋在下唇里，凝视他那旅伴的脸。
晚上好，小伙子。
贝伦斯说，他本来在同克洛科夫斯基大夫和护士长轻声谈话，看到汉斯就忧郁地点点头，花白的小胡子向上翘起。他穿着一件白大褂，听筒从他的胸带里露了出来。贝伦斯穿了一双刺绣的拖鞋，衣服没有领子。
没有什么办法啦，
他又悄声说了一句。
彻底完了，您倒走近瞧瞧，用您富有经验的眼睛扫一下吧。您会承认，医术对此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汉斯·卡斯托尔普蹑手蹑脚地走进床边，马来亚人头也不转地盯着他的这一动作不放，连眼睛也翻白了。汉斯斜睨了一眼，看到肖夏太太并没有注意他，于是他按往常的那种姿势站在床边，重心放在一条腿上，双手在腹部交叉，头歪向一边，露出尊敬而沉思的表情。匹佩尔·科恩穿着针织衬衫，盖着红缎被， 像汉斯·卡斯托尔普经常见到的那样。他两手黑里带青，脸上有一部分地方也是这样。这使他的脸大大变了样，尽管帝王般的仪容依然如故。披着满头银发的高高的额头上，偶像上那样条理分明的皱纹形成四五条横线，与两侧太阳穴成直角。这是他一生习以为常的紧张生活的标志。与他安眠时低垂的眼睑相比，这些皱纹显得格外突出，两片痛苦的断裂的嘴唇稍稍分开，脸色发干，说明了他的生命是突然停止的，生命机能因急剧中风而骤然终止。汉斯·卡斯托尔普怀着前进的心情继续逗留一会儿，观察事态的发展。他迟迟不想改变原来的姿势，一心期待那位未亡人跟他交谈，但结果他没有动静。他暂时也不想打扰他，于是就去找他背后其他在场的一群人了。顾问大夫向会客室那个方向晃了晃脑袋，汉斯·卡斯托尔普朝那个方向望去。自杀吗？汉斯轻声地单刀直入地问。可不是嘛，贝伦斯做了一个轻蔑的手势，接着又说，一点也不假，绝对如此。您可曾看到过这类时髦用品？贝伦斯一面问，一面从白大褂袋里掏出一只形状不规则的盒子，从里面取出一个小东西给年轻人看。我可没有，不过这个值得一看，一个人是学不完的，这东西倒颇有独创性，我是从他的手里拿过来的。小心，如果里面的东西滴在您的皮肤上，就会像火烫过的那样起泡。汉斯·卡斯托尔普把这个神秘的东西放在手指中间，它是用钢、象牙、金子和橡胶制成的，模样十分奇特。它有两枚弯曲的、发出钢铁光泽的插针，针头极尖，中间部分烧成螺旋形。它是象牙制的，中间嵌有金子。插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活动，也就是向里面活动，而且有一定的弹性。下部是一个半硬半软的黑橡胶皮制成的球状附加物，它只有两英寸左右长。这是什么？汉斯·卡斯托尔普问。这个嘛，贝伦斯答道，是一个结构精巧的注射器，或者用另一句话来说，是眼镜蛇毒蛇的机械仿制器。你理解吗？你看来并不理解，贝伦斯说。因为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是呆呆地低头看着这个古怪的工具。这就是牙齿，它们并不怎么坚实，它里面有一条毛细管，也就是一条很细的管子。您从这儿针尖上部的某个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出口。在齿根那儿，小管子当然也是开放的。它同那个与中央象牙部分相接的橡皮球的排出口相通。牙齿咬紧时，它们就呈现出一定的弹性，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在容器内产生一种压力，把橡皮球里的液体压到管子里，因而一旦针尖触及皮肉，里面的药就注入血管中。只要您亲眼目睹，其中的过程是十分简单的。人们得了解这个道理，也许这是他亲自设计出来的。真是这样，汉斯·卡斯托尔普说，注射量不会很大。顾问大夫继续说，
数量方面不够，必须代之以一种动力学的东西。
汉斯·卡斯托尔普补充说，
哦，是这样。它是什么东西，我们不久就可以搞清楚。我们怀着某种好奇心，期待着它的结果。毫无疑问，我们能从这里学到一些知识。
也许后面那个如此勤勤恳恳守夜的外国人能说出其中的奥妙，这个我们敢打赌吧。
我猜想这种毒液是动物性物质和植物性物质的混合物，质地一定很纯粹，因为它的效力必然十分惊人。一切都表明它立即停止呼吸，呼吸中枢麻痹，您知道这个。它迅速窒息而死，也许没有挣扎和痛苦。
愿上帝垂怜。汉斯·卡斯托尔普前进地说，他叹了口气，把那个神秘莫测的小东西还给顾问大夫，转身回到卧室。只有马来亚人和肖夏太太依然在场。此刻，克拉夫基亚抬起头来，看着这位又走进床边的年轻人。
您有权利接受我的召唤，他说。
您的心肠真好，汉斯说。
您是对的，我本来是以你相称的朋友。我在灵魂深处感到羞愧的是，我在别人面前对此引以为耻，而且总是转弯抹角的。临终时，您在他身边吗？
什么都完了时，仆人才通知我。
肖夏太太回答。
他真是一个大人物。
汉斯·卡斯托尔普又开始了。
对人生来说，他竟把感情的枯竭看成是宇宙的劫难和渎神行为，因为您得知道，他把自己看成是神的合欢器官，这是做帝王的一种妄想。当一个人受到感动时，他就有勇气说一些听来是粗暴和不敬神的话，不过他们比允许说的那种敬神的话更加严肃。
这是一种弃权，
肖夏太太说。
他知道我们的傻事了吗？
我没有办法向他否认，克拉夫基亚，我不肯当着他面吻您的额头，他就猜到我们间的事了。此刻他的存在与其说是实际的，倒不如说是象征性的。不过现在您允许我这么做吗？
肖夏把脑袋凑向汉斯，闭住眼睛，仿佛向他示意。汉斯把嘴唇按在他的额头上。马来亚人一双畜生似的棕色的眼珠向一侧翻转，监视着这个场面，连眼睛也翻了白。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